大家好，今日系八月二十二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你们不是天生该跪，一句说话突然在中国网络炸开，黄巾起义 AI 神作爆红，牛奶被人疯狂玩梗，甚至连普通人讲嘢都要靠讽刺避开审查，一股长期被压抑的情绪正在历史、谐音和娱乐这些逢鸟猛烈爆发。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又传出军方借高层活动进京部署的惊人消息，民间情绪翻涌，高层权力亦暗流急转。五中全会之前，中共内外究竟正酝酿一场怎样的风暴呢？ B 站创作者青瓜蛋制作的26分钟 AI 短片《我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以东汉末年的妖异现象做线索，逐步揭开苛政、饥荒、民不聊生的真相，最后带出张角起义。片入面最讽刺的一句是：你们不是天生该跪，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这些说话很快引起网民共鸣，不少人直接将剧情和今日中国的现实拉上关系。台湾486先生陈延畅一度转述，影片上架一日就被封，不过目前原片仍然可以在 B 站看到，播放量已经有几百万。作者本人亦表示，作品改编自几年前的《翠笔》，以汉代志怪和灾异记载做素材，属于虚构创作。在今日中国，直接批评事情的风险极高，借古奉今反而成为一种相对安全亦相当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观众不需要作者讲明是影射哪一个，自然就会将剧情和现实对照，这个亦令审查者陷入两难。如果删除，等于变相承认影射成立，如果不删，相关联想又会继续传开，这种压力甚至已经渗入日常讲的嘢。17号，一名中国博主盘点直播禁忌，警察要叫拇指先生，酒变成8+1，疫情叫口罩事件，钱就叫米。网民仲补充，习近平被叫做包子，删帖叫404，俾人约谈就叫请饮茶，六四就变成5月35号。当大量正常词汇都不可以照正常方式讲，人哋唯有靠谐音、代号和暗号交流。更深层的后果就是自我审查，慢慢变成习惯。近期意外爆红的动画电影《牛奶》同样值得留意。这部由一对母子用了多年制作，成本低、画风甚至被人形容为粗糙的作品，没有官方大规模宣传，亦冇咩宏大叙事，反而靠网民玩梗、二次创作同口碑逆势走红。就系呢一种社会情绪一路累积之际，中共高层亦传出异常信号。17号，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喺人民大会堂举行。18号，朱镕基遗体喺八宝山火化。两场活动本身都有官方证实，不过之后海外传出爆料，指军方可能借住保护退休元老的名义，将部分兵力提早部署到北京，甚至介入人民大会堂部分保安工作。爆料指十几名退休高层集中露面，安全问题自然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反对的理由。甚至有讲法指，原本主要由中央警卫局负责的部分核心警戒工作亦交由军方接手，不过这些内容目前主要来自海外爆料，暂时没有可靠的公开证据可以独立证实。外界亦将李作成、刘源等人和相关传闻扯上关系。李作成曾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熟悉全军指挥体系，刘源就同时有军方和红二代背景，因为这样更加受到关注。所有传闻的聚焦最后都落在两个月后的20届五中全会，海外甚至出现更加大胆的判断，如果军方提早进京并非空穴来风，这场会议可能不只是例行的人事调整，而可能成为中共最高权力重新洗牌的关键节点。未来两个月， 北京任何意义上的军方动向、高层露面和人事变化，都可能成为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台面上边一大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补什么。健康503高代谢补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晒整体的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很不同的。有人说精气神都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的面向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来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见到这个中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运动会啊，机械人运动会，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正在举行。我们见到这个比赛还未正式开始，但是 X 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中国人形机械人，就上演了各种翻车的画面。他们已经承担了我这个开心一刻的这个责任。我每日刷这些新闻的时候，见到这个机械人这个出状况的时候，都会笑到停不到。有影片显示啊，8月19号赛前，比赛之前有个短跑测试，测试入面呢，一部人形机械人在跑道上高速奔跑，真是跑得很快，然后呢进入到弯位，你都要转弯的嘛，他没有，他直接冲了下去，没有改变方向，一条路冲了下去，结果就跑，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墙边的一个配电箱，然后这个机械人就被弹回转头。弹回转头几步之后，结果一下就倒了下去之后，就是这个机械人他就弯了一条腰，就变了180度。就整个插咗喺地上边，然之后后脑壳落地，整个腰部关节瞬间系火花四溅啊，即系爆炸嘅嗰种。然后咧撑咗两下脚之后咧就唔喐啦。睇完呢个画面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揾下，真系好得意。所以我就见到《三商都市报》呢间内地媒体报道话，呢单事故系发生咗运动会热身调试嘅现场，所以段片曝光之后，好快就引起咗热烈讨论。网民就讲笑话。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数码扭亲腰，他应该是第一个因为脊椎受伤而要提前结束职业生涯的机械人了。还有人笑着说，在网上啊，先刚刚出场就这样扭亲腰收工，这些算不算工伤啊？另外还有其他账号发布了其他相关事故的影片，即是当日测试之前不止这个出事，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每次你都会发现，一发生这种机械人失控的情况，总会有个工作人员手拎着个遥控器之类来的，跑过去冲过去，冲到个机械人旁边。所以网民说，这件事再次证明在外界所讲，中国的人形机械人其实就是大型遥控玩具。是啊，各种画面都好搞笑。所以这段机械人扭亲腰的片真的好红了。在 X 平台上面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次。所以我们见到有位叫陈艾伦的人工智能专家评论说，他说中国的机械人产业现在可能是过度追求速度，这场意外也都暴露出人形机械人产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跑得快不代表你真的成熟。近年中国企业密集地展示机械人跳舞、打筋斗，还有格斗，甚至是打跤、打拳击，力拼速度和视觉冲击，但真正考验技术的是什么呢？还包括你在高速运动下的环境感知、转向控制和平衡能力，这些都很重要，不是说你速度快就得。所以我们见到当这种产业竞争越来越似一场搜技大赛的时候，今次撞伤起火也都提醒外界，人形机械人距离安全稳定地走入现实生活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行。所以有个网民就讲得很得意的，调侃说，跑得比人快，刹车比人慢，这一撞将遥遥领先，直接撞成了原地翻修。
秘鲁长期被北京视为拉丁美洲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不过藤森为止新政府上台之后，最新施政蓝图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 秘鲁总理加拉雷塔20号在国会发表政府施政报告演说话，强调贸易开放仍然是国家政策，2026年将推动香港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并继续参与 APEC 拓展新贸易协定，目标是将秘鲁打造为连接南美洲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及投资平台。不过在长达18页的演说入面，政府特别点名香港，却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大陆，亦没有提及由中国中远海运营运、被北京视为一带一路旗舰工程的浅海深水港。这种刻意留白尤其引人关注，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秘鲁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资本亦深入当地矿业、电力和基础设施领域，浅海港就被视为中国打通南美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战略节点。不过这座港口近年亦成为美中两国在拉丁美洲角力的焦点，美方持续警告中共国企掌握关键港口可能带来主权及安全风险。与此同时，中远海运和秘鲁监管机构围绕港口监督、竞争及收费权限的司法争议至今亦未完全落幕。值得留意的是，藤森惠子早前就职演说同样强调吸引投资和 APEC， 但就没有特别突出中国。新任外长埃斯珀虽然承认中国是秘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表示希望保持双边关系活力，不过他过去亦曾经批评中国渔船问题，因为这样新政府目前更似是释放一个降低政治绑定、扩大外交选择的信号，即是说经济上不会轻易与中国切割，但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可能希望避免令秘鲁被视为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固定阵营。有评论认为藤森政府正重新拿捏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先来关注今日一早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问题上又开了战。美国这个 50% 的关税在我们睡觉在凌晨时分就静静地砸了下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对美国要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针对性报复。这个是21号昨晚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率先宣布加拿大已经拒绝了一项原本用来阻止新关税生效的贸易协议，价值200多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将会在午夜，即是今日22号0:01开始被美国加征关税。格里尔表示说，这次亦都是加拿大错失了的一次机会。持续了我们见到几个礼拜，甚至一度被认为接近真的要达成协议的美加谈判，在最后期限之前彻底地算是破裂的。昨晚亦都是21号晚的时候，卡尼亦都突然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终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下令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的加拿大代表团立即回去加拿大。卡尼表示说，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近期虽然双方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指责美国是在最后关头修改条件。所以加拿大认为新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也都不符合加拿大的经济利益，甚至令加拿大质疑说未来这个协议是不是依然可靠。所以他强调说，加拿大要的是能够保障劳工、企业还有经济自主权的公平协议，绝对不会为了任何期限而不计代价地签署协议。所以就算是谈判正式破裂了，破裂之后美国是根据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款，对大约200亿美元折合280亿加元的这些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已经正式生效的。受到这个影响的商品大约占了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产品里面的 5%。 卡尼亦都随即宣布加拿大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方式，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即是按照美国午夜征收的 50% 关税，对等地对美国商品亦都征收关税，而且承诺会推出新一轮的产业援助。看看会不会斗到底。加拿大有近70%的商品出口都是流向美国的，好像汽车零部件、钢铁、铝材、木材、农产品等等，这些产业都是深度依赖美国市场的。 尤其是北美的制造业，其实晨早已经形成了一套跨境供应链，一架车的零部件可能会多次往返美加，所以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上升都可以想象，都会压缩企业的利润，最终可能就会反映在商品价格、投资还有就业问题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已经感受到关税的冲击了。当地呢有一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钢铁企业，在关税实施之后已经迅速流失了很多订单。而且呢，对普通的加拿大人来讲，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企业如果真的没办法消化这个成本，税收提高之后的成本，那怎么办呢？可能最终就会透过加价、减少招聘，甚至是裁员来转嫁这种成本压力。有报道显示呢，说卡尼上台之后其实一直在强调加拿大必须要挺直腰骨，不可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做出让步。有一部分支持者就认为说呢，美国正是将这种关税变成政治和经济施压的工具，如果加拿大现在退让只会换来更多的要求。因此呢，卡尼强硬的反击，说是在这里捍卫加拿大的这种谈判地位和国家尊严。但是呢，反对者呢而家亦都系不断咁增多啊。有好多保守派人士仲有网民呢喺度质疑，话卡尼竞选嗰阵承诺过话要同美国倾到一份更好嘅协议。但而家呢不但冇协议，反而系迎嚟咗50%嘅重税，仲有报复性关税不断循环嘅呢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呢已经系直接嗌出嚟要求嘅辞职嘅声音，并且亦都质问话，如果一个总理你没办法避免最大的贸易伙伴制出重磅关税的话，最后还要加拿大的企业和民众承担代价，他是不是还有资格继续领导呢？另外我们看到还有批评者认为说呢，卡尼他其实由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要跟特朗普政府这边达成协议的，而是说晨早已经在推动加拿大将他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和中国。随住佢而家对呢一种同美国谈判当中表现出嘅持续强硬立场，外界亦都开始质疑，话佢其实背后系咪存在住更深层嘅中共因素呢？呢啲声音系点睇嘅呢？即卡尼佢唔系积极咁降低加拿大对美国嘅依赖咩？而且仲加强紧同中共以及欧洲嘅合作，包括今年我哋见到加拿大引进中共嘅电动车等等。佢话呢个已经唔系所谓嘅经贸布局，而是更可能意味着加拿大正在进行一场更深层的战略转向。这些批评者看来，加拿大现在拒绝美国提出了这个新贸易条件，不单只是一次谈判破裂那么简单，而是加拿大选择主动要跟美国拉开距离。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表示，他说中共是这场美加贸易争端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卡尼自己之前都有提过，也都承认过，话这个美加关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会再回到过去了。所以他的选择是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他不断地喊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各个方面军事啊和这些贸易等等。所以他说要加快开拓其他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国内的基建还有产业投资等等。所以亦都有评论认为，这个卡尼可以将这场关税战塑造成是加拿大捍卫尊严的保卫战。但是选民最终见到的是他们的荷包缩了水。如果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物价再继续上升的话，可以想象对美强硬带来的这种政治红利很可能会迅速消失。所以这场 50% 的关税战打了已经不是几类商品那么简单，而是未来甚至是几十年北美经济规则的重新洗牌，也都可能会成为决定卡尼政治命运的一场赌博。
纽约时报今次就一篇错误报道付出了沉重代价。阿拉巴马州联邦陪审团20日裁定，纽约时报错误地将前阿拉巴马大学篮球员海斯皮尔斯同一宗致命枪击案扯上关系，构成诽谤，判赔偿$9,250,000。争议源自2023年3月一篇报道。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当时年仅18岁的斯皮尔斯是涉案车辆上的乘客。此前同年1月，23岁的杰米亚·哈里斯在塔斯卡奴萨遭枪击身亡。另外有3名阿拉巴马大学篮球员当时确实在现场，不过斯皮尔斯根本没有在现场。 之后斯皮尔斯入品控告纽约时报，指错误报道令他承受严重精神压力，更令自己的名字长期在网上同一宗谋杀案扯上关系。纽约时报其后承认报道有误，刊登编辑说明并作出更正，不过官司并未因此完结。经过九日审讯，八人陪审团最终裁定斯皮尔斯胜诉。他的代表律师格诺弗表示，希望这项裁决可以提升全美新闻业的水平。纽约时报就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认为赔偿金额缺乏法律及证据支持，目前正研究下一步法律行动。这宗案件最大的警示不单只是92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而是媒体先报道后更正的所需付出的代价。匿名消息来源本身是调查报道的重要工具，不过当报道涉及谋杀、犯罪等足以摧毁个人声誉的指控时，如果单凭未经充分交叉核实的消息就公开点名，一旦错误资料进入搜寻引擎和社交媒体，一句更正很难真正将伤害收回来。新闻可以出错，但是媒体影响力越大，核实责任就越大。这场官司亦再次提醒新闻机构抢快一步，或者可以赢得点击率，但一个未经确认的名字随时可以改变一个普通人之后多年的人生。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看东西好像隔了层雾一样。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还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对眼都干成这样，叶黄素根本吸收不到。润眼保是被称为植的人工类型，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回来，对眼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保这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